英文对话有时候会觉得力不从心吗？这一集我们聊个全新的英文学习方式，就是 Speak, S-P-E-A-K。 相较于普通的英文学习 App， 它更专注在透过实际的口说练习帮你提升英文能力。用 Speak 来练口说，就像和真人在即时聊天，可以在它的 AI 绘画练习当中设定任何你想要练习的绘画场景，和 AI 透过角色扮演的方式练口说，学起来更轻松不无聊。它的强大 AI 技术可以精准辨识你的语音，给你及时回馈，让你每句话都说得到底。除此之外，它还有真人导师 mini 精华课程，可以让你用最短时间学到最多内容。现在 Speak 有提供特别优惠给浩尔的听众，原价一年大概7000台币，现在打四折，算下来一个月不过200多块，还提供7天免费试用，让你可以免费体验 App 中的全部功能。现在就点击资讯栏当中的连结试试看，或是到应用商店搜寻 SPEAK 下载。
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活力，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欢迎收听杨家长辈经，未来的新创拼图。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集的这个杨家长辈经还是邀请到我们的那一位终身与碳为伍的李坚明老师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他这40多年来在这个领域的一些所见所闻。
好，主持人杨教授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老师，其实很多人在前几年也会问说，哎，这个 ESG 啊或减碳会不会是一时的流行啊，我的看法跟老师一样，我也是觉得这辆列车已经启动，因为有一些主客观条件已经积累到位了。诶，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说，老师其实你长期在关注，以2014-15年你在国内就已经在处理碳泄漏这些相关的议题要入法嘛？
对。
所以当那个 COP26 是2021，其实在那个时候的暑假听说欧盟就透过 Fit for 55，这里面其实55个对未来很重大的可能的一些改革里面就有一个是碳边境调整机制。其实老师你老早就知道，所以当这个碳边境调整机制要在 COP 里面被提出来，老师其实也提早都已经了解了，是吗？
对，因为我当时就知道说他们做 CBAM 这个其实是一直持续他们对整个 EU ETS 的一个要长期的作为它减碳的一个，它叫做所谓的 flagship 旗舰的计划，就是欧盟很正式的把它的减碳很早就定位这样子，所以在它提出了 Fit for 50这样的一个 package 的时候，其实它就是要达到 55% 的减排，然后它里面有分三大的新的工作，这三大每一项又大概有3-4项，那这个是很全面性的。然后里面当然除了 CBAM 之外，在 EU ETS 它把它展延到，把它扩展到海运，扩展到陆运，交通运输，所以那个是从原来的产业往外扩。另外对于一些效能的效率，节能效率也都有提高。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对于植树造林也有重新定的目标。好，那另外就是针对很重要的，在他们这里面也包含了所谓的公正转型，所以他们是我看下来，我常在评论以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他到底在面对净零，他到底玩真还玩假。好，那从国家来讲很简单，国家永远都是依法行政，所以你今天你的法令有不断的推陈出新，你的法令有不断的修改，就代表这个国家它在整个净零的议题上它是玩真的。所以我们看欧盟就一直不断的有这些法令出来，所以我们就知道欧盟一定是在玩真的，
因为很多配套一直在，
对，一直配套，一个一个往下走。它包括在这一次的刚刚讲的五五套案这里面，也提出了我印象当中大概有700亿欧元的公正转型的基金。那我一看这个才是玩真的，因为这下去冲击会很大，所以里面有太多需要 有这个公正转型。公转不是用喊的，而是你政府要能够去准备这个基金，有准备这个钱要能够去因应的。如果你只是喊说要公正转型，你根本假设我看我们台湾喊了那么多公正，他有去编什么公正转型基金吗？看起来没有啊。那我就不知道那公正转型到底要怎么做，那遇到这些公正到底要叫谁来做，还是临时又编了一些费用，这个是不行的。所以一定是要，所以你看这欧盟他们的所有的制度的配套那么是相当的一个完整。那最主要他就是想要，因为欧盟我过去理解的好多个国家，那大概英国跟德国是两个最凸显的国家，他们两个也表现最好。那我看到他们的领导人，他们的国家的总理也好首相也好，他们通通讲一句话，他说这个就是一个国家未来新的发展的机会，他要把它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未来的经济是会转到什么地方，他们看到了，所以他就必须要先取得这方面的一个机会，那他们就在创造这些事情。所以在我印象当中还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那就是大概是在2018-19，因为当时 IPCC 开始提禁令，那我去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那么应该是2018-2019的时候，就看到欧盟有一个叫做 High Level 的一个 Net Zero 的一个 Roadmap， 那他们的委办的欧盟的一些智库来规划欧盟的净零的一个路径，从电力，从能源，从交通，从住商，从个人，那整套都有。那他们的核心是什么呢？他们的核心到今天我都觉得应该要提醒我们国家来思考这个问题。他们的核心就是要以你现在的，要倒过来，就是说未来我净零所需要的那些技术，那我要以未来要能够去实践的这些技术作为我的思考，而不是只是我们一般叫做 R&D， 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去研发研发，那可能不见得说这些研发成果会真的用到我们所需要的，反正就是研发，让它倒过来，它就是要以它的 innovation， 要以能够被使用的那些技术为你的 innovation 的重点。只要那些技术没有说要以后要被用的，那你不需要去研发，你要研发就要以使用为目的的。所以他们很明确的定位的这个，说你今天任何的 innovation， 你都是要以能够未来我们要用的是什么技术，什么技术，你就以这个聚焦在那里做研发。所以等于说这个让整个研发它就会有一个要被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在。那这个就是我在当时看他们那样的一个非常高层的报告里面就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我觉得对于要去做这些，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庞杂的事情，所以如果以政府来讲，我常常也在看我们国家，我们国家到底在净零这个议题上有没有想要玩真的。那你已经入法了，你不能够还是只靠气候法，你其他的建筑法，你相关的其他的交通运输，你到底有没有为净零 在做修法？因为你这有一个母法在这里，大家都应该根据它的这个主管部门，应该包括金融机构也一样，应该都开始针对它的相关法律。因为最后有可能我们要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很想做，最后都卡在这个法没有办法来让你做，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可惜也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自己卡自己。我想做，可是我的法没有办法，所以你不可能永远用什么特别条例啊或者那个来做，你一定是要有一个人正式的把这个法修为以净零为导向的为主轴的一个法，这样的话才有可能。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立法院在这个议题上，在这种议题上各个部会有没有，因为要修这种法太多需要的，所以大家工作会很多，那这个必须要我们这些立法委员应该要知道说现在的整个台湾的发展的机会就在净零的转型上，因为台湾是出口导向， 全世界进行转型，你没有转过去，你当然就没有生意做。那你这个要进行转型，你政府就当作一个助力的角度，你的助力呢，就是在你的法规上，你要能够去提出一个让你能够帮助企业的，否则政府很多的法规是为了防弊的，所以呢，它没有办法大展进行的一些伸手，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必须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些破除啊，就是我们的这些法要以净零为思维的一个法，这个真的是我要提出一个很大的呼吁，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部分没有去做任何的修法或者变革，你就靠气候法基本上是不够的，不可能成就我们这个这么庞大的社会这个企业在发展所需要的这种转型的帮助。好，所以我想从这一点来讲，我也特别来提出呼吁。
是是是，就没想到其实老师已经点出我本来要问的问题的核心了。其实我觉得像欧盟这种国家竟然在五六年前1819年就已经把整个净零的 roadmap 等于是策略蓝图策略路径都已经在做全方位整全的思考了，那我们的好像有点比较像急救章，好像是硬兜出来的。其实从产业的面向，工业、服务业、农业，甚至生活的面向，比如说我们民生对能源的使用，我们的整个居住环境，我们的交通，其实这些都应该要有一个整全性的观察，才能去决定我们的净零的路径优先顺序是什么，不同的阶段应该要做什么。其实老师你在呼吁的就是这些嘛，对不对？所以看起来我们现在应该要赶快加紧赶上哦，不然我们这个部分有点像是后段班，有点类似像都还没规划好就硬着头皮先上路，对不对？
对，
是是是，好啊。那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哦，目前看，因为你今天如果真的要实施碳关税，说实在一定要先让人家能够做碳盘查跟验证嘛，还要给大家有一个机会说啊，有更好的方法，那我来做碳权交易嘛，对不对？可是目前以碳权交易来说，虽然我们的碳交所已经设立了，我大概可以想象，我们用一般老百姓的想法，需求方感觉比较清楚，看得出来谁应该有迫切的需要，可是供给方觉得好像很不明，因为事后想一想，你看自然碳汇的部分，我们根本连基础的方法学可能都还没准备，然后循环经济刚刚老师讲这是超级的重点，甚至包括碳捕捉，对不对？这也是很重要，都要齐头并进，有可能碳权的供给方都来自于我刚刚讲的那几个重要的方向嘛，那这几个方向其实现在它到底还需要哪些重要的拼图片，我们才有可能真的开始看到一些进展，老师的意见是什么？
是，我觉得我们在看碳交易这件事情，那么一定要先知道说这个碳交易它为何国际上以联合国的角度，为什么它把碳交易纳入到它的包括京都议定书包括巴黎协定，巴黎协定也是到2030年如果正常它也要落日，所以它又另外一个协定会出来，那这个里面这种所谓的碳交易这样的一个机制应该都会一直延续，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说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工具。所以其实我如果把它归纳起来大概是几件事，第一个大概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碳的管理是一个全球议题，那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碳交易来发展出我们一起合作来共同减碳，那因为你要有合作，所以呢你就必须要创造一个合作的利基，所以碳权这个部分就会被发展出来，那这个大概是主要的，透过这个碳权的交易它就会有一个价格的讯号，那价格讯号主要就是去做这些给低碳科技发展者给高碳排放者全部都是用这个讯号，这个 Nordhaus 就讲得很好，他说用这样的制度最简单，他当然是定碳定价，他比较偏向用碳税，碳交易碳税都是一个碳量，但关键就在于说这个价格讯号可以非常有效率给大家一个讯息，大家会因此而去做反应，那当然从我们减碳的角度来看是给那些低碳科技者让他可以启动他的研发，他觉得有机会了， 所以国际上是这样来看的，也就是说这种减碳不必在我自己的厂内，我可以帮别人减。另外呢，就是我们一起合作才有可能让我们的成本变得比较可负担，可以让大家的雄心提高，减更多碳的潜力就被激发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台湾成立的碳权交易所，那目前的运作都是一个被政府，特别是环境部，到今天为止他还是认为台湾自己的碳要自己减，他尽量叫你不要去买卖，可是还要鼓励你减碳，然后呢叫你不要去买卖，那这个就是很矛盾的。因为我减碳，如果就像你说我叫你生产产品，那你就自己用不要去卖，那我能够用多少，那或者我生产这个为什么我想要去赚钱，那就没有机会了。其实我们的交易所应该要把它定位成就是台湾跟全球去做一个连结的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因为联合国有联合国的游戏规则叫巴黎协定第六条，台湾没有办法参与，所以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碳交所能够跟世界的这种独立的机构发行碳权的能够跟他去合作，然后让我们的企业不仅在台湾激励减碳，而且可以到国际上去减碳，因为这个也很像国际的一种比较力的分工，哪边减碳便宜，就像我们买原物料一样，我们哪边原物料便宜我们去购买，然后经过加工，经过附加价值的创造，我就可以卖一个大家可负担的东西，那我也可以赚钱，大家的生活就过得比较好，这个道理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碳交所让它发挥这样一个功能，我在过去的很多的讲法里面是把它称为叫做台湾特色的巴黎协定第六条，也就是说我们去走民间的独立的机构啊。那但是呢，就我们现在的环境部来讲的话，他还是觉得说我们基本上不太愿意跟民间的独立机构去做太多的连结啊。那这个是一个思维问题，为什么是一个思维问题而已，因为减碳的方法学基本上无论是联合国的还是我们国家的环保署的还是独立机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他的所有的程序也都是一样的，经过各方面第三方
科学逻辑
都一样，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只要进去参与你减碳就跟联合国的一样的品质了，那所以这个部分可以让我们国家在减碳上有的，主要就是我们现在的碳交易所目前的情况比较不像交易所，因为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如常的交易，因为现在好像就是要一批一批的，那这个跟 broker 很像，所以本来应该在这里有挂牌有各种产品，然后呢让国内的刚刚您提到的国内的各种跟这个产生减碳对应的知道有个价格在那里，所以也可以激励他去减，等于说我们在减碳不必再一定要在国内减，国际上也要去发展，就像我们在生产这个产品，我们的供应链不是只是要在台湾的厂商的供应链，一定也要国际上的，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谁的竞争力谁的成本比较便宜我就用他的一个产品，那台湾也是这样被选择的，所以我们在减碳这个议题上也必须要是往这样的一个方向，那这样的话才有可能让我们的碳权交易所可以发挥它应该要有的功能，让我们的减碳也能够在地落实遍地开发，然后可以让我们的近邻的路径会有一个驱动力，就是透过这个碳的价格或价值来驱动大家，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有 蛮大的努力，还要再继续来往前走。
是啊，哎，老师，你的课都可以开一整个学期了哈。我其实还有好多问题要问哈。刚刚其实你起了头，比方说永续金融的系统、公正转型，还有企业减碳的策略。我觉得太多问题都想跟你请教哈啊，可是不太可能哈，因为老师的时间保留给我们的时间也有限哈。我想我可能只有下一次再邀请老师来，然后我再分主题领域再跟老师来做比较深度的请教。
好
啊，今天非常感谢老师宝贵的时间跟分享哦。那谢谢李坚明老师。
好，谢谢主持人，还有谢谢各位听众。
是，也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下次见。
谢谢。